那介绍一下这十九世纪的两大块哲学的这个思潮，一个是实证哲学，还一个是实证哲学这个背景中出现了另外一种哲学思潮。这个另外一种哲学思潮呢，被称为非理性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是理性化到什么地步了？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才算真理。所以在这么一个强大的背景中呢，西方的社会呢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倾向，一个就是国家越来越强大，民族国家越来越强大，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科学已经把这个国家的力量变成一个超过了这个历史上所有的时代。所以无论是穆斯林啊，还是东方啊，还是非洲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了，就指的是他们的这个工业革命开始了。另外一方面呢，有一批有思想的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还是音乐家还是教授，他们开始思考工业发达的时代人生存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大家内心很烦恼。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哲学潮流在同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工业革命。对我们中国来说呢，大家很熟悉，因为这个背景中有一个亮点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打败，割让香港，割让很多地方，对吧？就从1840年，从此中国被打开了大门，也是这个背景，日本被打开了大门。所以中日两国呢，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文化、艺术、伦理规范，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工业文明时代，东方却从与西方，就从这时候开始。所以我们先看几个关键的历史要点，给大家一起做一个历史的旅游。从1760年开始，英国开始出现了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动力超过了人力，动力开始出来了。因着蒸汽机的出现呢，英国、法国、德国各国政府都意识到了，国家应该重奖科学家，应该鼓励自然科学的专家不断地改变人类的这个生产方式。所以说工业国家的这个在1830年左右呢，法国、德国就是欧洲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工业化。工业化的开始呢，这个阶段是内燃机，内燃机是德国科学家发现的发明的。那就在英国的蒸汽机的基础上，他们从纺织织布开始进步，一下子带动了全世界的贸易。因为它的这个织布出来以后意味着棉花，棉花的生产意味着运输，怎么样把棉花运进来，蒸汽机就改变了靠手划这个江的这个轮船，用蒸汽机作为轮船的动力，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时代的变化。所以呢，最后这个点的结束是出现了铁路和轮船，短短的两代人，就是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到中叶啊，到了十九世纪的这个下半叶呢，我们就知道电灯开始出现了，各种电灯啊，各种电有关出现了。所以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呢，四大因素：蒸汽机解决了动力问题，煤燃烧啊，铁炼钢，机器制造，下面是钢。所以说蒸汽机、煤、铁、钢这四大因素呢，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四大要素。大家想一看，生活的变化，整个生活环境变化，因为这四大要素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工业阶层开始出现了，劳工阶层出现了，被污染的环境出现了，这个情感比较敏感的那些贵族，那些艺术家开始感伤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整天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有一部分人赚了很多的钱，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土地，拼命的在这个工厂劳动。产业工人最早出现了，他们周末没时间做礼拜，一天那时候的工作不是8个小时啊，而是22小时，轮流办轮流赚，很可怜的。所以我们看狄更斯的小说，早期的工业革命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完全展示出来了，工人连到教会做礼拜都没有，都没有啊。那个时候的工业发展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很多工人感觉到牧师给他祷告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知道自己家里面的病不是因为完全是没有钱，而是环境污染。那时候大工业开始了，很多人生病不知道，没钱到医院就找牧师祷告，可是牧师祷告根本就没效果，他们也不去找牧师了。所以当时的教会的这个权威受到很大的震荡。这个震荡的后面是什么呢？自然科学前所未有的对人类改善生活的同时提出了挑战。好，我们看这个刚才我讲的中国跟日本。日本是1853年船长舰长佩里打开日本的门户，要求自由通商，不能只圈在一个地方跟荷兰人通商。本来日本只是圈在一个地方跟荷兰人通商，结果呢美军说我们一定要跟你们通商，否则我们的舰队将要炮轰东京湾。那么后来在这强大的这个舰队的这个逼迫下，日本结束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然后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日本呢，皇室派了一批贵族跟知识分子考察欧洲，有点像我们晚清的四大臣考察这个欧美，一年回来向慈禧太后提出一定要君主立宪，再不改革不行了。可惜慈禧太后说预备一年以后再定吧，孙中山他们等不及了，但日本就走在前面。所以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叫福泽谕吉，他提出了一个政策叫脱亚入欧，指的是制度上完全学欧洲，制度上伦理上保持日本的传统，制度上完全学欧洲。所以日本就开始迅速地接受工业化的欧洲，主要是德国。当时的这个欧洲英法德的这个国家哲学呢，教会归教会，最有钱的工业家们和政府实际上遵循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伴随着这么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全球殖民化带动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贸易。所以我们看工业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870年，1870年出现了什么？几乎我们今天生活中所有的在1870年以后都开始出现了，包括我们的医学啊，我们的生物学的制药啊，包括电话电器。第二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一次大战跟二次大战，整个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现代化。我们在战争上由这个阶段开始被称为热兵器时代，在这之前几千年是冷兵器。中国的武功啊，对吧，少林寺啊，或者是金庸小说啊，那都是武林高手。但从这个阶段开始呢，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热兵器开始了，大炮军舰都开始了，都是跟自然科学连在一起。好，在我们了解19世纪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其中有一个人物是俾斯麦，铁血宰相俾斯麦。他是我们基督徒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实习牧师是史莱马赫 Reform 的 Church 婴儿洗，所以他在主日学的时候用的是加尔文的这个 Catechism。然后他的主日学牧师跟他怎么讲啊？我们那么多小宝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牧师，有人将来是教授，有人将来是医生，有的将来是老板，你政治家，看你这个样子就是政治家，以后应该当德国最优秀的政治家，干什么呢？统一四分五裂的德国。主日学老师的一句话定下了他的终身。所以呢，这个俾斯麦由他开始，德国进入了第二帝国时期。大家知道希特勒被称为第三帝国，对吧？第二帝国就是俾斯麦统一的，他是很厉害的，打败了法国，从来没有过德国能打败法国，就是那次。那么还有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他特别同情中国。李鸿章访问美国回来的时候准备从日本的，李鸿章说我永远不去日本，因为他到日本的时候被这个激进分子开枪，差点把一个眼睛打瞎，在日本啊。所以李鸿章就绕了一圈到欧洲去考察拜访俾斯麦。我在俾斯麦的故居中看到李鸿章赠送的礼物，他跟李鸿章之间写的信， 然后呢，俾斯麦说，你们中国遇到的情况跟我们过去几百年德国遇到的情况一样，英国人、法国人在欺负你们，我们要帮助你们。所以李鸿章就从俾斯麦呢得到很多的帮助，包括现代的军事、现代的铁路、现代的高科技。俾斯麦派了很多专家到中国来，一直到希特勒二次大战的时候，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德国的将军们都在悄悄地帮国民党政府抗日。德国的将军啊，是很有意思的。俾斯麦还有一个跟我们基督教有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人。我们在座有做保险的，做这个人寿保险的、财产保险的，由国家层面第一个做的是俾斯麦。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劳动者不能劳动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应该由国家来承担，社会福利制度也是俾斯麦，也是他创建的。他定下来66岁要退休的年龄，因为他自己明年66岁，所以他在德国定下来说，从此66岁开始不能劳动了，身体再好，在家里面养花种草、带孩子，但是呢，享受66岁以前的福利，也是他定的，是很了不起的。俾斯麦啊，制度化的，但是我们知道跟我们基督教有关系，他受婴儿洗，他的慈禧牧师是史莱马赫，柏林大学的创始人，非常重要。我们现代基督教神学之父就是史莱马赫，就是他的慈禧牧师。好，他去世，俾斯麦1870年统一德国的时候，大家看，列宁出生。1870年，在整个世界范围形成了立强，是几个立强，就是维斯特法利亚公约，是吧？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西方立强，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一起瓜分全世界。就是在欧洲我们别打仗了，我们一起瓜分全世界。瓜分全世界的标准是什么呢？先占为王，我占了你就别占了，你打另外一个地方，分割全世界。这个时候呢，最迟的一个国家是谁呢？德国。德国和美国，美国这时候还没有机会来分割全世界，美国啊，所以美国这时候呢，向全世界派，向中国派大量的传教士。美国啊，在1900年前后，美国到中国发现西方这十几个列强要瓜分中国，结果在传教士的建议下，美国政府提出什么呢？中美望厦条约，提出叫什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自由贸易，不许瓜分中国，我们自由贸易。所以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教科书上是骂美国，但是我们从基督教的史观来看啊，是传教士在帮中国。以后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发现就是美国在这个立场中，凡是侵略中国的立场中，两个国家的传教士真正悄悄地在帮中国，一个是英国传教士，就是这个 CMS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在偷偷地帮中国，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传教士在帮中国。美国的传教士中有一个最著名的叫 Pick Park Ding， 他是眼科医生，他是第一个把眼科引进到中国，又传到日本跟印度，结果他做得很好，眼科医生啊，耶鲁大学的，最后他当上了美国国务卿。在他的支持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呢？带着上帝的祝福到中国，把中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弄到美国留学，然后再派回来。所以我们从无神论跟阶级斗争的思维认为美国人有战略眼光，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美国人有世界眼光，世界眼光。就像庚子赔款，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啊，7个国家全拉回去了，美国留在中国建立什么呢？清华大学、留美预备中心，是很了不起。这个有很多很多见证，我就在地方不展开了。好，工业化，工业化对我们分析这个叔本华跟尼采啊，最重要的一个结果，产生了赤贫的劳工阶层。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现在的农民工就是，中国大陆农民工很可怕，没有任何保险，好一点的老板有保险，不好的地方是没有保险，很可怜的。所以我们工商团体如果传福音传给中国有钱人的话，一定要让这些农民工有保险，我们叫五险一金，对吧？伤残啊，死亡啊，养老啊，各种各样的，有五种。那么产业阶层中基督教已经不起作用了， 因为基督教那个时候开始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 liberal 自由派，老是在实验室里面让基督徒科学家找人类得救的方是什么。另外一部分呢，死抱着路德加尔文不放，不符合路德加尔文教义的就是不正统，就是两个极端。基督教当时走两个极端，结果在工人中出现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就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思潮。这共产主义思潮是来自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当时最早的是什么呢？是世界正义者联盟，不叫共产主义，世界正义者联盟。一批德国大学生，本科三年级的大学生，看到工人那么可怜，大家在一起祷告祷告，发现哎呀，以赛亚书不早就有了吗？教会败坏，我们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圣徒相通 communion， 我们是 communion 相通主义者，就是 communist。 记住啊，共产党这个 commun 来自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我信圣徒相通，那个拉丁文的相通 communion communion communion， 我们互相相通啊，像 communion communion 都是无产者。实际上早期的无产者的这个思想家都是富人家庭，像周恩来啊、邓小平啊、毛泽东啊，都是知识分子跟富人家庭。他们看到这些赤贫的工人阶层啊，心里面有巨大的同情心，最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叫 communion， 就变成 communist， 这么来的。好，这个时候英国出现一个大科学家、生物学家叫达尔文，他提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就是进化论。可是没想到这个假说进化论迎合了什么？两个阶层的人，一个是什么呢？工业阶层。哎呀，我父是用我劳动进化的好，我爷爷开始就是很勤奋啊，你们是懒汉，只能干懒汉的事情，迎合了工业阶层。第二个阶层呢，迎合了共产主义阶层。为什么？我们 communion 在一起的是人类进化到最优秀的，为什么？为工人阶级。哎呀，工人阶级的子女应该是，所以号称工人阶级子女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富人家庭，但是不能说是富人家庭，说是劳动者家庭。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资本家都认为我们是勤奋劳动积累财富的，对不对呢？完全对。但是呢，一旦变成哲学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们祖上劳动成功的，那么我们这一代劳动就永远就是卑贱啊。你们祖上劳动了最后成功了，我们说不定下一代就富了。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着什么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就是什么呢？弱肉强食，食者生存。第二种倾向是什么呢？人跟人之间不是平等的，不是平等的。那么谁强调人跟人之间平等的呢？基督教。谁强调人权呢？启蒙运动。所以基督教的人人平等和启蒙运动的人权理念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面前啊，完全被打得粉碎。被什么人打得粉碎呢？被那个社会最强大的工业阶层和有钱的阶层。1870年开始捡股票的、捡这个捡股息寄生的这个阶层已经形成了。结果捡股票就是靠那个利息维持的这个阶层啊，又变成了什么呢？艺术家、音乐家和支持科学家的这些股东。所以整个社会呢，就遵循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教会节节败退。教会最惨的是天主教。天主教在1870年召开梵蒂冈一次公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全世界天主教徒，只要是罗马教宗讲的永远正确，你们不能质疑，非常虚弱的在抗争。背景，我们新教老是笑话天主教说教宗永无谬，完全是不对。但是背景是什么呢？天主教在支撑着欧洲的这种世俗化，号召天主教徒不要去听什么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说法，人跟人不平等，人跟人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神所造。第二呢，不要被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富阶层作为人类的强者所欺骗，他们也是人，跟我们都一样。所以大家如果理解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背景中，一次大战之前欧洲大落，唯一抗争的教会是天主教，我们新教的弟兄姊妹就对他们会肃然起敬。 我们一方面不能随便笑话天主教说教宗有无没有，但是那个背景是什么呢？整个自由主义，整个科学理性，整个无神论，整个工业革命，最后把基督教逼得什么呢？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进大学当教授，从来不到教会做礼拜，开始研究考古学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另外一部分人呢，只形成自己的圈子，精通路德加尔文。我刚才不讲吗？凡是讲的不符合路德加尔文的话，都被定为不正统。你看欧洲大陆唯一抗争的是天主教，另外还有一支人数不多钱也不多在抗争，就是河南的新加尔文主义者。但是呢，人类历史很有意思，欧洲在抗争的同时，世界历史的中心当时在欧洲，有一股新的力量在美国孕育着。所以我们看十九世纪的美国跟十九世纪的欧洲，哲学跟文学跟神学完全不一样。十九世纪的欧洲感觉是整个思潮，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然后那个教堂在里面一闪一闪的，人越来越少。可是整个美国的文学艺术哲学阳光灿烂，万里晴空，即使下一场雨也是滋润万物所需要的清泉。就是比较一下，包括他们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美国这个时候被称为自然主义文学，整个是亲近大自然。这个时候美国还是一个12、13岁的小孩，还没有进入人类的历史舞台，才开始。我们还是把焦距摆在欧洲。好，现在我快点，孔德，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的哲学家，最受尊重的哲学家，反映那个时代思考的哲学家是孔德。孔德呢，他相信呢，自然科学证明了人类关于命运、前途跟历史的思考，只要依靠我们自然科学都能解决。自然科学强调实证，但是孔德同时期出现了两个人，一个叔本华，一个尼采。我把这个尼采的像摆上，跟孔德是同时代的，比孔德稍微迟一点，但是都算十九世纪啊，跟他们反过来思考。叔本华思考的是意志论哲学，叔本华跟孔德是一个时期的，尼采稍微迟一点，十九世纪的中叶以后。好，所以说孔德代表着正，积极的、乐观的，走向了自然科学，走向了殿堂实证主义哲学。国家很喜欢孔德，政府很喜欢孔德，工业界更喜欢。所以孔德一辈子没有工作，总有人赞助他，总有赞助他，对吧？他是一个大哲学家，孔德。好，但是呢，倒霉鬼叔本华跟尼采，我马上要专门介绍这两个倒霉鬼。但这两个倒霉鬼在十九世纪呢，为20世纪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的人类经过2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两个人的重要。可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时代是默默无闻，而且还被人家看不起。好，先介绍孔德。孔德认为呢，实证主义啊，就是人类巨大的自然科学的进步证明了形而上学是唯心主义，根本就不科学，那都是思想家们无病呻吟，坐在书斋里没事干，对吧？要相信人类的理性，只能通过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室，实证主义。但是孔德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财产，因着实证主义哲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去世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学问，叫 sociology。Sociology 社会学，所以社会学在孔德之后迅速变成基督教神学之外理性的研究人类各种社会问题，按照因果律来研究为什么人类有很多问题，这个经济上出了问题，司法出现了腐败，政府出现了问题，教会的管理出了问题，不要放在这个某种意识形态，而要放在社会学的系统中来分析里面的前因后果，这个社会学啊。孔德的三阶段，人类的神话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这三个阶段呢，被后来无神论、马克思主义 完全学过去了，完全学过去了。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被当成神话阶段，迷信，因为人类的自然科学特别弱，没办法啊。这是孔德。形而上学呢，就是我们人类有了古希腊哲学，中国有了孔子、老子、老子、孔子。那实证阶段就是自然科学，三个阶段。无神论最喜欢孔德，很多自然科学家的思路也是孔德，影响很大。好，但是孔德的女朋友呢，这个柏拉图式的女朋友，就是他的每一次他的课，他的每一本书，有一个女性读者看得很透，而且给他提了很多的建议，两个人是好朋友的关系，不是夫妻关系。去世以后啊，孔德突然发现，哎呀，我失去了一个那么好的朋友，知心朋友，好像自然科学解决不了我的痛苦。最后他想，人类还是需要宗教的。最后他创一个宗教叫人道教，创了个人道教，把他所有的学生当传教士，说我是人道教的教主，你们都是牧师神父，派到全世界去传人道教。人道教的核心是什么呢？爱，就超越与财产情感，超越与财产情感之上的爱。不是我爱你是因为你有钱，不是的，我们之间有共同语言，这种爱是超越于世俗的这个需要。他说这是人性的根本，就是爱。所以他创了个人道教，居然还传到南美跟北美，传不了多久他还没去世呢就灭绝了，就没有了。他说爱是人道教的根本。因为孔德自己想看，他说这个我们要学基督教，要有教堂，要有祷告，要有谢饭，但心里面不要想的是耶稣，要想的是爱，想到抽象的爱就行了。这个一代人还没传到第二代就没了。说明孔德的晚年，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自然科学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分析，但是解决不了人的精神问题。所以孔德去世不久以后呢，西方的科学技术继续发展，大科学家一个接着一个，大工业越来越细化啊。但是孔德他的这个遗产奠定了三个伟大的社会学家，这三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不是用牧师神学家所用的圣经语言，而是用他们自己一种抽象的信念来思考人类的这个问题跟未来发展的这个方案。这三个大家中，其中马克思现在中国还是把它当成国家意识形态的这个思想家，另外马克思写的《资本论》现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牛津、剑桥跟北大、清华、浙江大学一样都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学著作，经济学著作到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世界一流的。好，我介绍的是涂尔干，是法国的，他来研究自杀，论自杀写得很好，就人类为什么要自杀，这个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各种自杀的类型。凡是看过论自杀的书的人都知道，面对着社会问题中要有一个紧急的心理干预防止自杀，就是因为涂尔干，香港我们大陆叫涂尔干，又翻译成杜克海姆，两种方法，一种叫涂尔干，一种叫杜克海姆，研究自杀的社会学家很了不起啊。好，这个是研究经济行为中人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涂尔干是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模式，马克思韦伯，我最后一讲现代性的时候要给大家专门介绍马克思韦伯啊。他1980年代以后改变了中国大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马克思韦伯。一直到今天德国人都觉得奇怪，怎么三个马被中国知识界那么重视，一个是马丁路德，第二个是马克思，第三个是韦伯，又叫马克思，马克思韦伯，三个马。他们开玩笑，三个 M， 这三个 M 在中国呢是骑马的马，三个马居然是中国知识界那么尊重。特别是当别人讲中国这个人种不行的时候，德国的知识分子就帮中国说话，说如果中国的人种不行，中国人怎么向全世界敞开自己。人种不行的有一个标记就是微缩，固步自封，完全封闭， 中国人那么喜欢接受人类最好的最先进的，对吧？说明你们不了解中国。这个时候我在下面听讲的时候听到，原来有三个马，其中就是马丁路德，大家知道对吧？第二个是马克思，影响中国大陆60多年，韦伯过去20年一直在影响中国知识界，到时候我详细给大家介绍。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叔本华。我先讲一个概论，休息一下。叔本华呢，你看可怜巴唧，他同时代是什么人呢？黑格尔。我不讲吗？黑格尔上课3000多人，柏林大学最大的教室，走廊上都挤满了。他呢一定要排在同样的教室上课，三个人啊，最后等他讲完了以后一个都不在，三个人都走完了。叔本华，但叔本华他有一个好处，家里面钱多的用不了，巨富家庭，所以他一个人孤独的生活，但是他脾气不好，特别怕噪音。有一次一个裁缝在家门口讲话，他过去一脚把人家推到楼下摔伤了，结果打官司打了好多年，法官判他终身养着这个女裁缝，每年都给他钱养着他。20多年以后裁缝去世了，叔本华写日记写着老妇走负担卸，老妇走负担卸。所以叔本华很多坏的脾气在那个时代呢都被人家津津乐道，认为什么？他的哲学出了问题。因为那个时代的哲学最受欢迎的是黑格尔、孔德啊。但是呢叔本华他的自己自费出书，反正家里有钱用不了，这个书出来以后没人问没人看，过了20年书又出了又没人看，然后又过了第三版，临去世前修改一下又出版了，轰动全世界。什么时候呢？1859年，大家看这个时间已经接近1870年了，就西方的工业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就是我们今天享受的大部分的这个财产工业品啊，在1870年以前都完成了，整个世界的贸易机构都完成了。但是叔本华最后几年享受着大哲学家的尊荣。那么他的观点呢很有意思，他的观点啊，他是康德主义者，反黑格尔。他也承认世界分为本体世界 noumenon 跟表象世界，我们人感官能感觉到的。但是他认为康德的物质体就是什么呢？意志啊。所以他说人可以用直观来感知到物质体，但是呢我们这个意志是什么？是悲观的生存意志啊。他把这个物质体当成意志，轰动全世界，意志。所以他说意志独立于时空，人类的理性跟感知的基础是意志。意志呢对于人类来说啊是痛苦的，无穷无尽的，人类的前途是悲观的。大家想看那个时代是高歌猛进啊，工业产品一个接着一个， iPhone 1到 iPhone 7，现在是 iPhone 8，多么感觉下面 iPhone 20的话说不定我们 iPhone 能帮我们干所有事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每一代人都发现哎呦，上个月还没有铁路了，现在铁路就可以通了，整个人类的时空观变化了。但是叔本华认为什么呢？人类的前途是悲观的。我记得文革以后叔本华在中国大陆的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中很受欢迎，最著名的是他的那个痛苦说，那时候一见面对吧，痛苦，大学生的口头禅，痛苦，哎怎么样啊，哎呀痛苦，就是受叔本华的影响。那叔本华是文革以后进入中国，但是那个时候呢开始进入这个牛津、剑桥、海德堡、欧洲所有的大学，不再流行黑格尔了，开始流行叔本华。就是因为他是什么呢？他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时代，叫非理性时代。谁从理性主义得到好处呢？政府、工业家、知识分子、有钱人，特别是商人。倒霉鬼最倒霉的阶层是劳工阶层。但是呢人类很有意思，总有一些哲学家、音乐家跟诗人，他们能够通过劳工阶层感受到人类的命运，怎么在这么工业时代没有前途。叔本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唯意志论哲学 voluntarism 唯意志论，这个 volunteer 意志， 来自这个拉丁文意志，意志为意志论哲学，讲的英文是 will。 好，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啊，他的这个一看就是乘船古希腊的哲学，万物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和根据，皆可以获得人类理性的解释和认知。那么研究这个充作，那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 充作，康德是 pure reason， 纯粹理性，他研究是 sufficient reason， 充作理性，斯宾诺莎跟莱布里茨都研究过。那么叔本华认为呢，充作理性或者充作理由力呢，具有先验性，不证自明。如果我们把充作理由力研究好的话，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现象，我们就会发现跟矛盾力、红衣力、排中力作为人类思维的四大规律我们都弄清楚了。然后把这个四大规律拿来让我们看待人类的各种社会现象、心理现象，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所以关于这四大规律，特别是充足理由力呢，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们专门研究，很值得展开。叔本华用了几百页的博士论文研究着充足理由力。那么充足理由力呢，表现为四个形态，一个是因果力，一个是逻辑推论，一个是数学证明，最后一个是行为动机律。行为动机研究啊，这四个律呢被称为四重根，四重根啊。好，四重根因果律，他说在自然科学中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所以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信仰中的绝对是行不通的，就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来证明什么是真理找不到，什么是救恩找不到，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爱，什么是上帝存在，不可能。因为自然科学遵循的是因果律。他说逻辑推论，真理只能在逻辑推论层面存在。逻辑推论分成哪四个呢？逻辑的、先验的、经验的和超验的。他把他自己的方法称为什么呢？ transcendental， 超验的，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到今天。数学，我们在座数学好的那真是值得大家敬重，小宝宝现在上小学一定要重视数学，数学好的孩子一辈子理性思维是完整的。动机我就不展开了，展开大家知道，就叔本华的关键点啊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作为他的 starting point。 好，我们看叔本华他说意志是痛苦的，人类是悲观的，那么有没有解决之道呢？他说有，到印度哲学中，大家看，不是欧洲哲学，不是希腊哲学，到印度哲学中。印度哲学最古老的是佛教思想，佛教哲学是来自四个字，哎，生老病死四大皆空，空啊！佛教的道理很简单，就这一句话，佛祖顿悟啊，就是生也是苦，空，老也是空，人生四大痛苦，叔本华说都被佛教给点出来了，生也是苦，生老病死四大皆空，四大皆空，知道了以后怎么办呢？顿悟，顿悟的境界是什么？尼诃瓦那，尼诃瓦那就是涅槃，中文翻译成涅槃，对吧？尼诃瓦那。那么在走向尼诃瓦那之前，我们要干什么呢？要节制自己，在生死病老的这个面前，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要把自己的欲望克制到能够基本生存的地步，我们将来就涅槃了。所以呢，强调简朴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开启了古印度著名的哲学叫 asceticism， 中文翻译成禁欲主义，也翻译成苦修主义。宗教改革有个叫 puritanism， 实际上清教主义啊就是 asceticism， 还有兄弟会传统的，可惜在工业革命的欧洲活不下去，他们乘五一花号逃到了北美，在北美跟印第安人在一起回归自然活下去了。所以美国虽然这个 puritanism 没成为一个宗派，但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 puritanism， 强调什么呢？劳动赚来的钱要多做慈善，捐给 Gibson， 捐给养老院，捐给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内心会把自己的劳动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这个操练。凡是捐款多的人，在基督教传统中啊，不是长寿就是平安，或者生活在世界上再怎么短没有痛苦。这就是来自叔本华说啊，禁欲主义、苦修主义。好，中国知识界流行叔本华的名言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座一大半都知道，我多一句大家肯定回忆起来。三十年前啊，当时我们读大学本科的时候，你看，人生有如钟摆，在痛苦与倦怠之间摇摆。人生有如钟摆，这是典型的叔本华的话，传遍中国大学的校园，对吧？要么平庸，要么孤独，多可怕！一个人要不就平庸，要不叫孤独。不平庸怎么办呢？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如果一个人耐不住寂寞，忍受不了孤独，这个人就是平庸的，叽叽喳喳天天，对吧？就是平庸的。就像中国古代讲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就是绝对的空，绝对的空无。叔本华说，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好像大哲学家大部分都没有结婚，对吧？没有家庭。叔本华唯一的是三个贵宾犬，三个贵宾犬，这个狗啊，一个名字宇宙精神。叔本华一辈子就最好的朋友就几个狗，很有意思。你看，一个人最人性最大的弱点是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叔本华的格言啊。那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爱独处，那他就不自由。因为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是真正的自由。结果影响，在叔本华的影响下，欧洲很多知识分子啊，跟太太讲，跟丈夫讲，哎，下面这三个月我们不要见面哦，我自己去，我自己去度假，或者两个星期你别给我打电话，别理我，我去度假去。一个人到湖边上，到海边上，到悬崖边上，找个小房间，非常安静的跟大自然在一起，后来变成了一个时尚。这个时尚在欧洲知识界一直到今天。结果等那些工业革命完成到一定地步，大家发现，哎呦，古教父不就是这样子吗？沙漠教父啊，也是这样子，对吧？一个人独处。好，叔本华看看受他影响的人，那么多音乐家，那么多诗人，那么多哲学家，那瓦格纳大音乐家，尼采大哲学家，托尔斯泰，哎呀，托尔斯泰大家看了，对吧？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还有这个复活，还有这个战争与和平，将来孩子结婚的话买英文的礼品，买这一套托尔斯泰很值得看。维特根斯坦、伯格森、沙特，我下一次要讲到沙特。好，自然科学家，你看爱因斯坦、薛定谔、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都受叔本华的影响。瓦格纳把他《尼伯龙根指环》歌剧啊献给叔本华，尼采称叔本华是自己的父亲，心灵上的父亲。法兰克福学派那么多都是受叔本华的影响，可是他在活着的那个时代只有最后几年享受大哲学家的声誉，最后几年。好，休息一下，介绍尼采，叔本华真正的传人尼采。